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庚申年到癸亥年一共四年，高祖文皇帝开皇二十年庚申年，公元600年春季二月，西周人李英林反叛。三月辛卯日，任命扬州总管司马河内人张衡为行军总管，率领步兵骑兵50000人讨伐平定了他。贺若弼又因事获罪被关进监狱，皇帝数落他说，你有三太猛，嫉妒心太猛，自以为是，非议别人的心太猛，目无君上的心太猛。不久又释放了他。后来有一天，皇帝对侍臣说，贺若弼将要讨伐陈国时，对高炯说，陈叔宝可以平定了，难道不担心高鸟尽良弓藏吗？高炯说，一定不会这样，等到平定了陈国，他马上要内史的官职，又要仆射的官职。我对高炯说，功臣正应该授予勋官，不能参与朝政。贺若弼后来对高炯说，皇太子对我无话不说，无所不尽，您终究为什么一定得不到我的助力，为什么这样沉默不语呢？他意图谋取广陵，又意图谋取荆州，都是作乱的地方，他的意图始终没有改变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，诏令晋王杨广、杨素从灵武道出兵，汉王杨亮、十万岁从马邑道出兵攻打他们。长孙晟率领投降的人担任秦州行军总管，受晋王指挥。长孙晟因为突厥人饮水容易下毒，于是取各种药放在水的上游，突厥人畜饮用后大多死去，于是大惊说，天上降下毒雨，是要灭亡我们吗？于是连夜逃跑。长孙晟追击他们，斩首1000多人。十万岁出塞到达大金山，与突厥相遇。达头派使者问，隋朝将领是谁？侦察骑兵报告，是十万岁。突厥又问，莫不是当年敦煌的戍卒吗？侦察骑兵说，是的。达头害怕而退兵。十万岁骑马追击100多里，纵兵攻击，大破突厥，斩首几千人。追逐败兵，进入沙漠几百里，突厥远远逃遁才返回。诏令长孙晟再回大理城，安抚新归附的人。达头又派他的弟弟之子四立伐从沙漠东面攻打启明可汗，皇帝又发兵帮助启明据守要害之路。四立伐退兵跑入沙漠。启明上表陈述感谢说，大隋圣人可汗怜爱养育百姓，如同上无不覆盖，地无不承载，我染干如同枯木重新长出叶子，枯骨重新长出肉，千世万世永远为大隋掌管养马。皇帝又派赵仲卿为启明修筑金河、定襄两座城。秦孝王杨俊长期生病不能起床，派使者上表谢罪。皇帝对他的使者说，我努力创立这个大业，制作训令垂示范例，希望臣下能遵守。你是我的儿子，却想败坏他，不知道用什么责备你。杨俊惭愧恐惧，病势加重，于是又拜杨俊为上柱国。六月丁丑日，杨俊去世。皇帝哭他几声就停止了。杨俊所做的奢侈华丽的东西全部命令烧掉。王府的辽佐请求立碑，皇帝说，想要名声，一卷史书就足够了，何必要用碑？如果子孙不能保住家业，只是白白的给人做证实罢了。杨俊的儿子杨浩是崔妃所生，庶子杨湛。群臣迎合皇帝旨意，上奏说，汉朝立基的儿子刘荣、郭后的儿子刘强都跟随母亲被废黜，如今秦王的两个儿子母亲都有罪，不应该继承。皇帝听从了，让秦国的官员主持丧事。当初皇帝让太子杨勇参与决策军国政事，时常有增减，皇帝都采纳了。杨勇性格宽厚，率意任情，没有矫揉造作的行为。皇帝生性节俭，杨勇曾经装饰蜀地铠甲，皇帝看到后不高兴，告诫他说，自古帝王没有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统治的，你是储君，应当以简约为先，才能承奉宗庙。我过去的衣服各留一件，时常观看，用来警戒自己。恐怕你以今日皇太子的心忘了过去的事情，所以赐给你我旧时所带的一把刀，还有一盒腌菜，你过去座上是时常吃的食物。如果记住以前的事，就应该知道我的心意。后来遇到冬至，百官都到杨勇那里，杨勇摆开乐队接受祝贺。 皇帝知道了，问朝臣说，近来听说冬至日内外百官一起到东宫去，这是什么礼仪？太常少卿心淡回答说，对于东宫是祝贺，不能说是朝见。皇帝说，祝贺的人可以三几十人，随他们的情谊各自去，为什么要有关部门征召，一时全部聚集？太子穿着礼服，设置音乐来招待他们，可以吗？于是下诏说，礼有等级差别，君臣不能混杂。皇太子虽然居于上寺，从意上说也是臣子，而各地方长官在冬至日朝贺，进献地方特产，另外上呈东宫，这不合典则，应该全部停止。从此对杨勇的恩宠开始衰减，逐渐产生猜忌。杨勇有很多内宠，昭训云氏尤其受宠，他的妃子袁氏不受宠爱，得了心疾，两天就死了。独孤皇后认为另有缘故，很责备杨勇。从此云昭训专管内政，升了长宁王杨衍、平原王杨玉、安城王杨云，高梁帝升了安平王杨仪、襄城王杨克，王良元升了高阳王杨该、建安王杨韶，成吉升了颍川王杨炯，后宫升了杨孝时、杨孝范。皇后更加不平，不断派人侦查，寻求杨勇的过失。晋王杨广更加矫饰自己，只和萧妃居住，后庭有儿子都不养育，皇后因此多次称赞杨广贤德。大臣中掌权的杨广都倾心结交，皇帝和皇后每次派左右到杨广那里，无论贵贱，杨广一定和萧妃在门口迎接，为他们准备美食，致以厚礼。来往的婢仆没有不称赞他人笑的。皇帝和皇后曾经驾临他的府邸，杨广把所有的美姬都藏在别的房间，只留下年老丑陋的穿着素色衣服在左右侍奉。屏障改用尖素，故意把乐器的弦弄断，不让拂去尘埃。皇帝看到后认为他不喜好声色，回宫后告诉侍臣，心中很高兴。侍臣都祝贺，从此对他的喜爱特别不同于其他儿子。皇帝秘密命令善于相面的来和给所有儿子看相，来和回答说，晋王眉上双骨隆起，贵不可言。皇帝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，我的几个儿子谁应该继承皇位，回答说，皇上和皇后最喜爱的就给他，不是臣敢预知的。皇帝笑着说，你不想明说啊？晋王杨广仪态优美，性格机敏聪慧，深沉严肃，爱好学习，善于写文章，恭敬地接待朝事，礼节极为谦卑，因此声名显赫，在诸王中居首。杨广担任扬州总管，入朝将要回镇，入宫辞别皇后，伏在地上流泪，皇后也泫然落泪。杨广说，臣天性愚钝，常守兄弟间的本分，不知什么罪过失去东宫的爱，他常蓄积怒气，想要加害陷害，常常担心谗言像曾母投注那样产生，毒酒在杯勺中遇到，因此情忧积念，害怕遭遇危亡。皇后愤怒地说，献帝伐越来越不能忍耐，我给他娶了袁氏女，他竟然不以夫妇之礼对待他，专宠阿云，让他生下那么多猪狗一样的孩子。前些时候新媳妇中毒夭折，我也不能深究，为什么又对你生出这样的想法？我在世尚且如此，我死后，他会把你们当鱼肉一样宰割。每当想到东宫竟然没有正妻，皇帝千秋万岁之后，让你们兄弟到阿云儿子面前再拜问讯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！杨广又拜，呜咽不止，皇后也悲伤不能自已。从此，皇后决心要废掉杨勇而立杨广。杨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向来友好，想让宇文述靠近自己，上奏任命他为寿州刺史。杨广特别亲近信任总管司马张衡，张衡为杨广谋划夺取嫡位的策略。杨广向宇文述问计，宇文述说，皇太子失爱已久，德性不闻于天下，大王仁孝著称，才能盖世，多次担任将领，屡有大功，皇上和皇后都钟爱您，四海之望确实归于大王。然而废立是国家的重大事情，处在人家父子骨肉之间，确实不容易谋划，但能改变皇上心意的只有杨素，杨素所商量的人只有他的弟弟杨约。我一向了解杨约，请让我到京师与杨约相见，共同谋划。杨广大喜，多带金宝资助宇文述入关。杨约当时任大理少卿，杨素凡是要做什么 都先与杨约筹划，然后实行。宇文述邀请杨约乘陈气丸与他畅饮，然后一起赌博，每次都假装不胜，所带的金宝全部输给杨约。杨约所得既多，稍稍向宇文述道谢。宇文述于是说，这是晋王的赏赐，让我与您欢乐罢了。杨约大惊说，为什么这样？宇文述于是传达杨广的意思，劝他说，坚守正道固然是人臣的常规，但违反经义而合乎道义，也是通达之人的良策。自古贤人君子没有不顺应时势变化来躲避祸患的。您兄弟二人功名盖世，当权用事多年，朝臣中被您家所屈辱的数都数不过来，而且太子因为所欲不行，常对执政切齿痛恨。您虽然交结人主，但想危害您的人也很多，主上一旦抛弃群臣，您又怎能得到庇护？如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，主上素来有废黜之心，这是您知道的。现在如果请求立晋王，只在贤兄口中，如果能在此时建立大功，晋王必永远铭刻在心，这就去掉了累卵之威，成就了泰山之安。杨约认为对，于是告诉杨素。杨素听后大喜，拍手说，我的才智思虑远不及此，靠你启发了我。杨约知道计谋可行，又对杨素说，如今皇后的话皇上没有不听的，应该利用机会早日自己解脱，就可以长保荣禄，传作子孙。兄长如果迟疑，一旦有变，让太子掌权，恐怕灾祸就要到了。杨素听从了。几天后，杨素入宫试宴，微微称赞晋王孝悌恭俭，类似皇上，以此揣摩皇后的心意。皇后哭着说，您说的对，我儿非常孝顺，每次听说皇上和我派内侍到，一定到边境迎接。说到离别，没有不哭的，而且他的新媳妇也很可怜，我派婢女去，常与他同寝共食，哪里像县的法与阿云对面而坐，整天酣宴，亲近小人，猜忌骨肉。我之所以更加怜爱啊马女，常常担心她被暗中杀害。杨素知道皇后的心意后，于是极力说太子不才。皇后于是送给杨素黄金，让他帮助皇上废立。杨勇很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忧虑恐惧，无计可施，让新封人王辅贤制作各种厌胜之物，又在后园建造树人村，房屋低矮简陋，杨勇时常在其中睡觉休息，不依草褥，希望以此抵挡灾祸。皇帝知道杨勇不安，在仁寿宫派杨素观察杨勇的行为。杨素到东宫停息未入，杨勇数代等待他，杨素故意久不进去，以此激怒杨勇。杨勇怀恨在心，形于颜色。杨素回来说，杨勇怨恨恐怕有别的变故，希望身家防备观察。皇帝听到杨素的谗言很怀疑，后来又派人侦查东宫，细小的事情都上奏，并加以诬陷装饰来构成罪名。皇帝于是疏远猜忌杨勇，于是在玄武门到至德门之间设置后人来侦查动静，都随时奏闻。又东宫宿卫的人士官以上民籍全部命令归属各卫府，有勇健的都调走，调左卫帅苏孝慈为西州刺史。杨勇更加不高兴，太史令袁冲对皇帝说，臣观察天文，皇太子应当被废。皇帝说，天象久已显示，群臣不敢说罢了。袁冲是袁君正的儿子。晋王杨广又命令都王府军事孤臧人段达私下贿赂东宫宠臣姬威，让他窥伺太子动静，秘密告诉杨素。于是内外喧哗诽谤，太子的过失每天都能听到。段达于是威胁姬威说，东宫的过失主上都知道了，已经奉了密诏，定当废立，你能告发就会大富贵。姬威答应了，随即上书告发。秋季九月壬子日，皇帝从仁寿宫回到京师，第二天驾临大兴殿，对侍臣说，我刚回到京师，应该开怀欢乐，不知为何反而忧郁愁苦。吏部尚书牛弘回答说，臣等不称职，所以至尊忧虑。皇帝已经多次听到谗言，怀疑朝臣都知道，所以当众发问，希望听到太子的过失。牛弘的回答不合皇帝心意，皇帝于是变色，对东宫官署说，仁寿宫离这里不远，却让我每次回京师严加戒备仪仗侍卫，如同进入敌国，我因为拉肚子不解衣睡觉， 昨夜想要接近厕所，所以留在后房，恐怕有警报，还一到前殿。难道不是你们想要败坏我的国家吗？于是逮捕太子左庶子唐令泽等数人，交给有关部门审讯，命令杨素陈述东宫的情况告诉近臣。杨素于是公开说，我奉命前往京城，让皇太子查办刘居士的余党。太子奉诏后脸色大变，情绪激愤，对我说，刘居士的党羽都已伏法，还让我到哪里去追查？你身为右仆射，肩负的责任不轻，自己去查办就是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又说，当初大事不成，我先被诛杀，如今他做了天子，竟然让我不如各位弟弟，任何一件事都不能自己做主。于是长叹着回头说，我觉得自己很受妨碍。皇上说，这个儿子早就不能继承皇位了，皇后一直劝我废掉他。我因为他是平民时所生，又是长子，希望他逐渐改正，所以隐忍至今。杨勇曾指着皇后的侍女对人说，这些都是我的东西。这话多么离谱。他的原配夫人刚死时，我深疑他中毒，曾责备他，杨勇就怨恨地说会杀掉袁孝举，这是想害我而迁怒于人。长宁王刚出生时，我和皇后一起抱养他，杨勇自己心怀猜疑，连连派人来索要。况且云定心的女儿是在外私通所生，想到这来历，何必一定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从前进太子娶屠户的女儿，他儿子就喜欢屠宰，如今若不是同类，就会扰乱宗庙。我虽然德行不如尧舜，但终究不会把天下交给不孝之子，我常常怕他加害，如同防备大敌，如今要废掉他以安定天下。左卫大将军武元公元明劝谏说，废立是国家大事，诏令一旦实行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，谗言没有边际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皇上没有回答，命令姬威全部陈述太子的罪过。姬威回答说，太子向来和臣下说话，心意只在骄奢，并且说，如果有人劝谏，就该杀了他，不杀掉百把人，自然永远平息。他兴建楼台宫殿，四季不停。先前苏孝慈被解除左卫律职务，太子捋起胡须，扬起胳膊说，大丈夫终究会有出头之日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一定痛快的报复。还有宫内所需物品，尚书省大多依法不供给，他就发怒说，仆业以下官员，我会杀一两个，让他们知道怠慢我的灾祸。他常说，皇上厌恶我有很多侧室庶子，高伟、陈叔宝难道是庶子吗？他曾让巫师占卜吉凶，对臣说，皇上的忌日在十八年，这个期限很近了。皇上流着泪说，谁不是父母所生，竟至于这样。我进来读其书，看到高欢放纵他的儿子，非常气愤，怎么能效仿他呢？于是拘禁了杨勇和他的儿子们，分别逮捕他的党羽。杨素舞文弄墨，恶意诋毁，罗织罪名已定案。过了几天，有关官员秉承杨素的意图，上奏说，元明常常趋意侍奉杨勇，心存依附，在仁寿宫时，杨勇派亲信裴弘送信给元明，信上写着不要让人看到。皇上说，我在仁寿宫一点小事，东宫必然知道，比一马还快，我奇怪很久了，难道不是这个家伙干的？派武士在仪仗中逮捕了元明。右卫大将军元昼当时正要下班，没有离开，于是上奏说，我先前不下班，正是为了防备元明。皇上将元明和裴弘交付狱吏。此前杨勇看见一颗老枯槐，问，这能做什么用？有人回答，古槐特别适合取火，当时卫士都佩戴火穗，杨勇命工匠制作了数千枚火穗，想分赐给左右，到这时在仓库中搜出，又有药藏局贮存了几壶艾草，搜到后皇上非常奇怪，以此问姬威。姬威说，太子另有用心，皇上在仁寿宫时，太子常养马一千匹，说径直去守住城门，自然饿死。杨素用姬威的话质问杨勇，杨勇不服，说，我听说公家养马数万匹，我身为太子养马一千匹，难道就是造反吗？杨素又搜查东宫的服饰玩物，凡是加了雕饰的都陈列在庭院中，展示给文武百官看，作为太子的罪证。皇上和皇后接连派使者责问杨勇，杨勇不服。冬十月乙丑日，皇上派人召见杨勇，杨勇见到使者吃惊地说，莫非是要杀我吗？ 皇上身穿戎服，排列兵士，亲临武德殿，召集百官站在东面，各宗亲站在西面，引导杨勇和他的儿子们排列在殿庭，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诏书，废黜杨勇以及他的儿子、女儿中封王、公主的都贬为庶人。杨勇两次叩拜说，我应当沉尸街头，作为将来的见解，幸蒙哀怜，得以保全性命。说完泪流满面，沾湿衣襟，随即行礼离去，左右没有不怜悯沉默的。长宁王杨衍上表请求担任宫中警卫，言辞哀切，皇上看后心中怜悯。杨素进言说，希望圣心如同被试手一样，不宜再留意。几次日，诏书说，原名唐令则以及太子家令邹文腾、左卫帅司马夏侯福、典善监元焉、前吏部侍郎萧子宝、前主喜下士何耸都处以斩刑，妻妾子孙全部没入官府。车骑将军榆林人严皮、东郡公崔君绰、尤其卫沈福宝、瀛州术士张求太义特免死罪，各打100杖，本人及妻子、资财、田宅都没入官府。副座大将高龙差、率更令进文件通直散骑侍郎袁恒都处死。于是在广阳门外召集百官，宣读诏书后行刑，然后把杨勇迁到内史省供给五品官的粮食，赐给杨素物品3000段，袁胄、杨约各1000段，赏赐他们审问杨勇的功劳。文林郎杨孝正上书劝谏说，皇太子被小人所误，应当加以训诲，不应废黜。皇上发怒，打他的胸口。当初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出入东宫没有节制，多次进献奇装异服和珍奇器物以取悦讨好。左庶子裴政多次劝谏，杨勇不听。裴政对云定兴说，您的所作所为不合法度，再说元妃突然去世，民间议论纷纷，这对太子来说名声不好，您应该自行隐退，不然的话将有灾祸。云定兴把这事告诉了杨勇，杨勇更加疏远裴政，于是裴政被外放为襄州总管。唐令则被杨勇亲密狭禁，常让他用歌舞教习内人，又庶子刘兴本责备他说，庶子应当用正道辅佐太子，怎么能在内侍之间娶妹呢？唐令则很惭愧，但未能改正。当时沛国人刘贞、平原人明克让、魏郡人陆爽都因文学才能被杨勇亲近，刘兴本恼怒他们不能调护太子，常对三人说，你们只不过会读书罢了。夏侯福曾在阁内与杨勇嬉戏，夏侯福大笑，声音传到外面，刘兴本听到后，等他出来责备他说，殿下宽容，给了你脸色，你是什么小人竟敢轻慢，于是把他交给执法者治罪。几天后，杨勇为夏侯福求情，才释放了他。杨勇曾得到一匹好马，想让刘兴本骑上看看，刘兴本正色说，皇上安排我做您的庶子，是要我辅导殿下，不是让我做殿下的弄臣。杨勇惭愧而止。等到杨勇失败，这两人已去世，皇上叹息说，假使裴政、刘兴本还在，杨勇不会到这个地步。杨勇曾宴请东宫官员，唐令则自己弹琵琶唱武媚娘。西马李纲起身对杨勇说，唐令则身为公卿，职责是调户，竟在大庭广众之中自比幽灵，演奏吟声，污染视听。这事如果传到皇上耳中，唐令则的罪责不可预测，岂不成了殿下的累赘？我请求立即治他的罪。杨勇说，我想取乐罢了，你不要多事。李纲于是快步退出。等到杨勇被废，皇上召集东宫官署严厉责备，他们都惶恐不安，无人敢回答。只有李纲说，废立是大事，如今文武大臣都知道他不可行，却没有人肯发言，我怎敢怕死，不为陛下剖析明白呢？太子的本性是中等之人，可以让他行善，也可以让他作恶，假使陛下挑选正人君子辅佐他，足以继承大业，如今却用唐令则做左庶子，邹文腾做家令，这两人只知道用歌舞犬马取悦太子，怎么能不到这个地步呢？这是陛下的过错，不是太子的罪过。于是伏在地上流泪呜咽。皇上惨然良久说，李纲责备我并非没有道理，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我挑选你做东宫官员，而杨勇不亲近信任你，即使再得到正人君子又有什么用呢？李纲回答说，我之所以不被亲近信任， 正是因为奸臣在侧，陛下只要杀掉唐令泽、邹文腾，另选贤才辅佐太子，怎知我会始终被疏远抛弃呢？自古费力嫡长子，很少不陷入危境，希望陛下深思，不要留下后悔。皇上不悦，罢朝，左右都为他吓得腿抖。适逢尚书又成空缺，有关部门请求任命人选，皇上指着李纲说，这是好又成，立即任用了他。太平公史万岁从大金山回朝，杨素嫉妒他的功劳，对皇上说，突厥本来已经投降，起初不是来侵犯，只是到塞上来放牧而已，于是搁置了史万岁的功劳。史万岁多次上表陈述情况，皇上没有醒悟。皇上废黜太子后，正追究东宫党羽。皇上问史万岁在哪里，史万岁实际在朝堂，杨素说史万岁去谒见东宫了，以此激怒皇上。皇上以为确实如此，下令召见史万岁。当时被史万岁统领的将士在朝堂喊冤的有数百人，史万岁对他们说，我今天为你们向皇上尽力说明，事情应当会解决。见到皇上后，他说将士有功，却被朝廷压制，语气愤激严厉。皇上大怒，命令左右把他打死，随后又去追，已经来不及，于是下诏公布他的罪状，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枉和惋惜。11月戊子日，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。天下发生地震，太子请求降低自己的礼仪规格，东宫官员不称臣。12月戊午日，下诏同意任命宇文述为左卫帅。当初太子谋夺宗嗣时，洪州总管郭衍参与了谋划，因此征召郭衍为左监门帅。皇帝将前太子杨勇囚禁在东宫，交给太子杨广掌管。杨勇自认为被废不是自己的罪过，多次请求面见皇上申诉冤屈，但杨广阻止他，使他无法上达。杨勇于是爬上树大声喊叫，声音传到皇帝住所，希望能被接见。杨素趁机说，杨勇神志混乱，被疯鬼附身，不可再收用。皇帝信以为真，最终没能见到。当初皇帝平定陈朝时，天下人都以为将要太平，监察御史房彦谦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主上猜忌刻薄又苛刻残酷，太子卑弱，诸王专权，天下虽然安定，但即将有危乱。他的儿子房玄龄也私下对房彦谦说，主上本来没有功德，靠欺诈夺取天下，几个儿子都骄奢不仁，必定自相残杀，如今虽然太平，但灭亡可翘足而待。房彦谦是房法授的玄孙，房玄龄与杜镐的兄孙杜如晦都参与全选，吏部侍郎高孝基以知人闻名，见到房玄龄感叹说，我见过的人多了，没见过这样的年轻人，将来必定成为大器，可惜看不到他功成名就了。见到杜如晦，对他说，你有应变之才，一定能担当栋梁重任，并将子孙托付给他们。皇帝晚年深信福道鬼神，星四日开始下诏，有盗窃毁坏佛像及天尊、月、镇、海、独神像的，以不道罪论处；和尚毁佛像、道士毁天尊像的，以恶逆罪论处。这一年，征召同州刺史蔡王杨志基入朝。杨志基是皇帝的侄子，他性格谨慎，家中没有私客，自奉简朴，皇帝很怜爱他。杨志基有五个儿子，只教他们读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不让他们结交宾客。有人问原因，杨志基说，你不是了解我的人。他的意思大概是怕儿子们有才能而招致祸患。齐州行参军张武王王家押送流放囚犯李参等70多人到京城，走到荥阳时，同情他们辛苦，全部叫来说，你们自己触犯国法，身带枷锁，固然是应得的，但又要辛苦押送士卒，难道心里不惭愧吗？李参等人谢罪，王家于是解开他们的枷锁，停止押送士卒，与他们约定说，某日应当到达京城，如果有延误，我替你们受死。于是放了他们离去。流犯们感动喜悦，如期到达，没有一个叛离。皇上听说后感到惊异，召见王家与他交谈，称赞了很久。于是全部召见流犯，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，在殿庭赐宴，并赦免了他们。于是下诏说，凡有生命者都禀受灵性，知道善恶，认识是非，如果用至诚相待，明白劝导， 那么风俗必然顺从教化，人人都能向善。以往因为海内战乱离散，道德教化废弛，官吏没有慈爱之心，百姓怀着奸诈之意。朕想遵循圣人之法，用德性感化民众，而王家深懂正义，诚心宣扬引导，李参等人感悟，自行投案，说明普天之下的人并非难以教化。假使官员都像王家，百姓都像李参，刑罚搁置不用，那还会远吗？于是提拔王家为拥令。太史令袁冲上表说，隋朝兴起之后，白昼时间逐渐变长，开皇元年冬至日的日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，从那以后逐渐变短，到开皇十七年比原来短了三寸七分。太阳离北极近，日影就短，白昼长；离北极远，日影就长而白昼短。太阳运行在内道，就离北极近，运行在外道，就离北极远。仅按元命包说，日月从内道出来，玄机就运行正常。金房别对说，太平盛世，太阳在上道运行，升平时代在中道运行，霸代时期在下道运行。俯伏思维，大隋承受天命，上感苍天，日影短白昼长，自古以来少有。皇帝临朝对百官说，日影变长的吉庆是上天的保佑，现在太子刚刚确立，应当改元，以取白昼变长的意思作为年号。此后各种工匠劳作都增加了工程期限，因为白昼变长的缘故，工匠们为此感到痛苦。高祖文皇帝中仁寿元年，辛酉，公元601年春季正月，已有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，纳言苏威为右仆射。丁酉日，改封河南王杨昭为晋王。突厥不加可汗侵犯边塞，在恒安击败代州总管韩弘，任命晋王杨昭为内史令。二月，乙卯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夏季五月，己丑日，突厥男女九万人前来归降。六月，乙卯日，派遣十六名使者巡查各地风俗。乙丑日，下诏认为天下学校的学生多，但不精通学业，只选拔保留国子学生七十人，太学、四门学和州县学全部废除。前殿内将军河间人刘炫上表恳切劝谏，皇帝不听。秋季七月戊戌日，改国子学为太学。当初皇帝接受北周禅让，担心民心不服，所以多用祥瑞来炫耀，那些伪造进献的祥瑞不可胜数。冬季十一月己丑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，按照封禅的礼仪，祭文详细叙述了前后各种祥瑞来报答上天。山辽作乱，任命魏卫少卿洛阳人魏文生为淄州刺史去镇抚。魏文生名玄，以字行事。刚到任时，辽人正在攻打大牢镇，魏文生单人匹马到他们的军营，对他们说，我是刺史，奉天子诏令来安抚你们，不要惊慌恐惧。辽人们都不敢动，于是小以厉害，首领们感动欢喜，撤兵离去，前后归附的有十多万人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赐细绢二千匹。壬辰日，任命魏文生为遂州总管。朝城等五州的辽人反叛，高州酋长冯盎飞马赶到京城，请求讨伐他们。皇帝命令杨素与冯盎讨论贼寇的形势，杨素感叹说，想不到蛮夷之中有这样的人，立即派冯盎调发江，领一带的军队攻打他们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冯盎为汉阳太守，下诏任命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，长孙晟为受降使者，挟持启明可汗向北攻打不加可汗。高祖文皇帝中仁寿二年，壬戌，公元602年春季三月己亥日，皇帝前往仁寿宫。突厥司隶四京等人向南渡过黄河，掳掠启明可汗的男女六千人，各种牲畜二十多万头离去。杨素率领各军追击，转战六十多里，大败突厥，突厥向北逃窜。杨素又进军追击，夜里追上他们，担心他们逃走，命令骑兵稍稍在后，自己带领两名骑兵和两名投降的突厥人与突厥人同行，突厥人没有察觉。等到他们停留下来还没安顿好时，催促后面的骑兵突然袭击，大败突厥，全部夺回人口牲畜，交还给启明可汗。从此突厥远远逃遁， 契南再也没有抢掠之事。杨素因公晋升儿子杨玄感为柱国，赐给杨玄纵爵位为淮南公。兵部尚书柳树是柳庆的孙子，娶了兰陵公主，仗着宠爱意气用事，从杨素以下的人都服从他。皇帝问福喜，直长万年人为云起，外面有什么不便的事情可以说出来。柳树当时陪侍在旁，韦云起上奏说，柳树骄傲奢侈，没有经历过事情，兵机要务重大，不是他所能胜任的。只是因为是皇帝的女婿，就身居要职。陈丹心舆论认为，陛下任命官员不选择贤能，专门偏爱私人，这也是不便中的大事。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话，回头对柳树说，韦云起的话是治病的良药，可以作为老师和朋友。秋季七月丙戌日，下诏命朝廷内外官员各自推举所知的人才。柳树推举为云起，被任命为通事舍人。益州总管蜀王杨秀容貌魁梧，有胆识气概，喜好武艺。皇帝常常对独孤皇后说，杨秀一定会不得好死，我在的时候没有问题，到了他的兄弟时，他一定会反叛。大将军刘快讨伐西窜时，皇帝命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率兵随后跟进。杨秀任用宠爱的人万志光为杨武通的行军司马。皇帝认为杨秀任用非人，谴责他，于是对群臣说，败坏我法度的是我的子孙，就像猛虎，其他东西不能伤害，反而被皮毛间的虫子吃掉罢了。于是分割杨秀所统辖的地区。自从长史元延去世后，杨秀逐渐奢侈越制，制造浑天仪，大量捕捉山僚充当宦官，车马衣服被褥，比拟皇帝。等到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，晋王杨广立为太子，杨秀心中非常不平。太子担心杨秀终究会成为后患，暗中命令杨素搜求他的罪过而进谗言。皇帝于是征召杨秀，杨秀犹豫，想称病不去。总管司马元师劝谏，杨秀变色说，这是我自家的事，与你何干？元师流着泪回答说，元师愧为府中幕僚，怎敢不尽心？圣上有敕令追召大王，已拖延了多时，如今又拖延不去，百姓不了解大王的心意，倘若产生异议，朝廷内外猜疑惊骇，发布雷霆般的诏令，派一个使者前来，大王如何自明？希望大王深思熟虑。朝廷担心杨秀生变，戊子日任命元州总管独子瓜凯为益州总管，乘一马火速接替。独子瓜凯到任，杨秀还不肯出发，独子瓜凯反复劝导很久，杨秀才上路。独子瓜凯察觉杨秀有后悔之色，于是整军防备。杨秀走了40多里，打算回军袭击独子瓜凯，侦察到已有防备，于是停止。八月甲子日，皇后独孤氏去世。太子在皇帝和宫人面前悲痛欲绝，像是不能承受丧事的样子，而在自己内室时饮食言笑和平常一样。又每次早晨命令送进2亿米，而私下让人从外面取来肥肉干肉和鱼渣，放在竹筒中，用蜡封口，用衣帕包裹着带进去。著作郎王绍上奏说，佛说人应当升到天上，即升到无量寿国的时候，天佛放出大光明，用香花祭乐来迎接。福为大行皇后福善的祥瑞，各种秘籍中都说他是妙善菩萨。陈景察8月22日仁寿宫内两次降下金银花。23日大宝殿后夜间有神光。24日卯时，永安宫北有自然的种种音乐震动，充满虚空。到夜里5更忽然像是睡着，于是升天，与经文所说事事都相符合。皇帝看了又悲又喜。九月丙戌日，皇帝从仁寿宫回到京城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。杨达是杨雄的弟弟。闰月甲申日，下诏命杨素、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订五礼。皇帝命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选择葬地，找到吉利的地方，说占卜可延续2000年，可延续200代。皇帝说，吉凶由人决定，不在于地。高伟埋葬父亲，难道没有占卜吗？不久国家就灭亡了，就像我家的墓田，如果说不好，朕就不应当成为天子，如果说不凶，我的弟弟就不应当战死。然而最后还是听从了萧吉的话。萧吉退下后， 告诉族人萧平仲说，皇太子派宇文左律深深感谢我说，你以前说我会成为太子，竟然应验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现在占卜山林，务必让我尽早确立。我确立之后，定当用富贵来报答您。我对他说，四年之后，太子治理天下。如果太子掌握政权，隋朝大概要灭亡了吧。我先前骗他说占卜二千年是三十个字，占卜二百代是取两代相传。你要记住，壬寅日将文献皇后安葬在泰陵。下诏说，杨素经营葬事，勤求吉地，论杨素此心是极成效，怎么能与平定荣寇的功业相比？可以另外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义康公，食邑一万户，并赐田三十顷，绢一万匹，米一万石，金银珠玉灵锦与之相称。蜀王杨秀到达长安，皇帝见到他不与说话，第二天派使者严厉责备他。杨秀谢罪，太子和诸王在朝廷上流泪谢罪。皇帝说，前些时候秦王浪费财物，我用父亲之道训诫他，如今杨秀残害百姓，应当用君主之道来制裁他，于是交付执法官员。开府仪同三司庆整劝谏说，庶人杨勇已被废黜，秦王已去世，陛下现有儿子不多，何必如此。蜀王性情非常耿直，现在被严厉责罚，恐怕不能自全。皇帝大怒，要割断他的舌头，于是对群臣说，应当在街市上斩首杨秀，来向百姓谢罪。于是命令杨素等人审理治罪。太子暗中制作偶人，绑住手定住心，带上枷锁镣铐，写上皇帝和汉王杨亮的姓名，还说请西岳慈父圣母神兵收阳间，杨亮的神魂像这样形状，不要让他们散荡，秘密埋在华山下，杨素挖出来。又说杨秀妄自陈述图谶，称说京城妖异，制造蜀地祥瑞征兆，并作檄文说约定日期问罪，放在杨秀的文集中一起上奏给皇帝。皇帝说，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？十二月癸巳日，废杨秀为庶人，幽禁在内侍省，不准与妻子儿女相见，只有两名僚婢工驱使，连坐的有一百多人。杨秀上表推辞谢罪说，福愿慈恩赐予怜悯，在残命未尽之间，希望能与儿子瓜子相见，请赐一学，使骸骨有所归。瓜子是他的爱子。皇帝于是下诏列举他的十条罪状，并且说，我现在不知道杨坚、杨亮是你什么亲人，后来才允许他与儿子同住。当初杨素曾因小过失被敕令送交御史台，皇帝命令制书侍御史柳玉审理他。杨素依仗显贵，坐在柳玉的床上，柳玉从外面进来，看见他在台阶下端正护板整理仪容，对杨素说，奉敕令审理您的罪行。杨素急忙下床，柳玉靠着案桌坐下，让杨素站在庭中辩驳诘问事情原委。杨素因此怀恨在心。蜀王杨秀曾向柳玉索取李文博所撰的《治道集》，柳玉给了他，杨秀送柳玉十名奴婢。等到杨秀获罪，杨素上奏说，柳玉作为内臣与诸侯交往，将他削职为民，发配到怀远镇戍守。皇帝派司农卿赵仲卿前往益州彻底追查杨秀的事情，杨秀的宾客经过的地方，赵仲卿必定声闻周纳加以定罪，州县长吏因此获罪的有一大半。皇帝认为他能干，赏赐非常丰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贝州长史裴素派使者上书说，高炯以天生的杰出人才，是辅佐开国的元勋，被众人嫉妒，以至于废弃不用，希望陛下记录他的大功，忘记他的小过。还有两位被废黜的庶人获罪已久，难道没有改过自新之心？希望陛下弘扬君父的仁慈，顾念天性的道义，各自封给一个小国，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如果能改过从善，逐渐增加封地，如果仍然不悔改，再贬削也不晚。如今让他们自新的道路永远断绝，愧悔之心无处表现，岂不可悲？奏书呈上，皇帝对杨素说，裴素忧虑我家的事，这也是至诚之心，于是征召裴素入朝。太子听说后，对左庶子张衡说，让杨勇自新，想干什么呢？张衡说，看裴素的意思是想让他们像吴太伯、汉东海王那样。裴素到京，皇帝当面告诉他杨勇不可再被启用的意思，然后让他回去。 裴素是裴侠的儿子，杨素的弟弟杨约以及叔父杨文思、杨文纪、祖父杨纪同时担任尚书、列卿，他的几个儿子没有汗马功劳，官至柱国、刺史，大量经营资产，从京城到各都会之处，底店、磨坊、便利的田宅不可胜数，家童数千人，后庭妓妾穿着绮罗的有上千人，宅地华丽奢侈，规制比拟恭敬。他的亲戚故吏布列在清要显赫的职位，在废除了一个太子和一个亲王后，威权更加盛大。朝廷大臣有违逆他的，有的被诛杀灭族，有依附和攀上亲戚的，即使没有才能，也必定加以提拔升迁。朝廷上下泯然顺从，没有人不畏惧依附。敢于与杨素对抗而不屈服的，只有柳玉以及尚书右丞李纲、大理卿梁皮而已。当初梁皮担任西宁州刺史共十一年，蛮夷酋长都以金子多的人为豪杰，互相攻击争夺，几乎没有安宁之年，梁皮为此忧虑。后来因为各酋长一起送金子给梁皮，梁皮把金子放在座位旁，对着他痛哭，对他们说，这东西饿了不能吃，冷了不能穿，你们因为这东西互相残杀，不可胜数，现在把它拿来是要杀我吗？一概不接受。于是蛮夷感动醒悟，就不再互相攻击。皇帝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，征召他为大理卿，执法公平允当。柳玉看到杨素独揽大权，担心他会成为国家的祸患，于是呈上密封奏章说，我听说臣子不能作威作福，否则会危害家族，祸及国家。我私下看到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受到的宠遇越来越重，权势日益显赫，士大夫们都看他的眼色行事，违背他旨意的人就像夏天遭遇严霜，顺从他旨意的人就像冬天得到甘雨，荣辱兴衰都由他的一张嘴决定，费力升降都听他的指挥。他所偏爱的都不是忠诚正直的人，他所提拔的都是亲戚子弟，他的子弟遍布各地，兼任州县职务。天下太平无事时，或许还能容忍他图谋不轨，一旦四海有变，他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。奸臣专权都是逐渐形成的，王莽积累了多年，桓玄经历了世代，最终毁灭了汉朝和晋朝的基业。陛下如果认为杨素可以担任辅政大臣，我担心他的心思未必像伊尹那样忠诚，恳请陛下借鉴古今，妥善处置，使国家基业永固，天下百姓庆幸。奏章呈上后，隋文帝大怒，把柳玉逮捕入狱，亲自审问他。柳玉极力陈述，杨素擅宠弄权，在统兵之处滥杀无辜，还有太子和蜀王被治罪废除时，百官无不震惊恐惧，只有杨素扬眉奋臂，喜形于色，把国家有事看作自己的幸事，文帝无法使他屈服，就释放了他。此后文帝也逐渐疏远猜忌杨素，于是下敕令说，仆射是国家的宰辅，不可亲自处理琐碎事务，只需三五天到尚书省一次评论大事，表面上表示优待推崇，实际上是削夺他的权力。杨素从此直到仁寿末年，不再全面管理尚书省的事务，又调杨约出任一州刺史。杨素被疏远后，吏部尚书柳树更加得势，兼任兵部尚书，参与掌管机密。杨素因此憎恨柳树。太子杨广问贺若弼、杨素、韩擒虎、史万岁都称得上是良将，他们的优劣如何？贺若弼说，杨素是猛将，不是谋将，韩擒虎是斗将，不是领将，史万岁是骑将，不是大将。太子说，那么谁是大将？贺若弼拜谢说，只能由殿下挑选。贺若弼这话是自诩为大将。胶州李仁首领李佛子作乱，占据越王旧城，派他的侄子李大权占据龙边城，其别部首领李普鼎占据乌岩城。杨素推荐瓜州刺史长安人刘芳有将帅的谋略，文帝下诏任命刘芳为胶州道行军总管，统帅27营军队进军。刘芳军令严明，有违犯者必斩，但他仁爱士卒，有生病的人亲自去安抚慰问，士卒也因此爱戴他。到达都龙岭，遇到贼兵，击败了他们，进军逼近李佛子的营地，先向他小以祸福。李佛子害怕了，请求投降，被押送到长安。隋高祖文皇帝仁寿三年，癸亥，公元603年， 秋季八月壬申日，赐幽州总管燕荣自杀。燕荣性情严酷，鞭挞左右侍从，动不动就上千下。曾看见道旁丛生的荆棘，认为可以做成杖棒，就命人取来，立刻用它打人。有人诉说无罪，燕荣说以后有罪会免你这次。后来那人犯了罪，燕荣要杖打他，那人说前几天被打过，使君答应有罪就赦免。燕荣说无罪尚且如此，何况有罪呢，照样杖打。关州长史袁弘嗣调任幽州长史，害怕被燕荣侮辱，坚决推辞。文帝敕令燕荣说袁弘嗣犯杖刑十下以上的罪都必须奏报朝廷。燕荣愤怒地说这小子怎么敢戏弄我。于是派袁弘嗣监督收纳仓库的粮食，只要扬出一粒糠饼就罚他。每次鞭打虽不满十下，但一天之中有时达到三五次。这样过了几年，双方的怨恨越来越深。燕荣于是把袁弘嗣逮捕入狱，断绝他的粮食。袁弘嗣抽出衣服里的棉絮用水咽下去。他的妻子到朝廷喊冤，文帝派使者调查核实，使者上奏燕荣暴虐贪赃枉法，声名狼藉。文帝召回燕荣，赐他自杀。袁弘嗣接替燕荣的职务，比燕荣更加严酷。九月壬戌日，设置长平官。这一年龙门人王通到朝廷进献太平十二册，文帝没有采用，让他回去。王通于是在黄河汾河之间教授学生，从远方来的弟子很多，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去。杨素非常看重他，劝他做官。王通说我有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足以遮蔽风雨，有薄田足以喝粥，读书论道足以自得其乐，希望民工端正自身来治理天下，史诗和年丰我就受到很多恩赐了，不愿做官。有人在杨素面前诽谤王通说他实际上怠慢您，您为何还敬重他。杨素以此问王通，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怠慢，那么我做得对，如果不可被怠慢，那么我做得错，得失都在我，与您有什么关系。杨素像以前一样对待他。弟子贾琼问如何平息诽谤，王通说不辩解。问如何停止怨恨，说不争。王通曾经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一定公平，横征暴敛的国家财富一定减少，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的人是谗言的诱饵，见到赞誉就高兴的人是谄媚的媒介，去掉诱饵和媒介，谗言和谄媚就远离了。大业末年，王通在家中去世，门人给他追谥为文中子。突厥布加可汗的部众大乱，铁勒、仆古等十多个部落都背叛布加归降，起名可汗。布加部众溃散，向西奔往吐谷浑。长孙晟送起名可汗安置在契口，起名于是完全占有了布加的部众。